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这本书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进行到第四天，要活到永恒。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依然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他们将和你分享要活到永恒这一天的思考问题。我既要活到永远，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停止去做的，又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开始去做的。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已经将永恒植在人的心中。林肯说，神创造人类显然不是要人只活一天，不，他造人是要人活到永远。人并非只有今生，人生在世只是好戏上演前的彩排，死亡的另一端是永恒。所以你活在永恒的时间肯定远远长过今生。今生是一个预备区，一次学前教育，一场永生的选拔赛，它是游戏开始前的预习，是赛前热身。今生是要为来生做好准备。今生你顶多活到100岁，但来生却要活到永恒。你活在世上的时间，正如布朗爵士所言，只是永恒中的一个小插曲。神造你是要你活到永远。圣经说，神已经将永恒植在人的心中。你生来就有渴求永生的本性，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你的时候，已定义要你活到永恒。我们虽然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死亡总是显得不自然和不公平。我们觉得自己该永远活着，正因为神已将这个渴求传达到我们脑中。某天，你的心脏会停止跳动，你的身体成为过去，而你也行完了在世的日子。可是，那天却不是你的完结，你的身体只是灵魂暂时的居所而已。圣经把地上的身体称为帐篷，却把你将来的身体称为房屋。圣经说，我们在地上居住的帐篷及地上的身体被拆毁之后，必得着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房屋，就是他亲手所造的永存居所。地上的生活有很多选择，但永恒的选择就只有两个，天堂和地狱。你今生与神的关系将决定你与他永恒的关系。如果你今生懂得去爱和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会获邀在永恒里与他同在。反之，你今生如果拒绝他的爱，他的赦免和救恩，将来就要永远与他隔绝。 刘易斯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类人，一类人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一类人神对他说，既然如此，那你走自己的路吧。可悲的是，许多人选择今生不要神，以致将来要忍受永远失去神。倘若你完全明白你的生命不限于今生，也认定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那你的生活就会开始改变过来。你开始按永恒的角度而活，这种改变将会影响你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工作和处境。你过去看重的很多活动、目标、甚或问题，都突然显得微不足道和不值一提。你越靠近神，便越发现其他一切都显得渺小。你如果按照永恒的角度而活，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你会更明智地运用时间和金钱，你会将更多精力、时间用来关心人和建立人格，而不再追求名誉、财富、成就甚或享乐。你会重新定立优先次序，你会认为赶上潮流、追求时尚和流行的价值观这些事情都显得不再重要了。保罗说，我曾经认为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今因为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把这些视为全无价值了。倘若你只有今生，我会建议你及时行乐。你无需做好人或考虑道德问题，也不用顾虑行事的后果，你可以随意放纵，因为你的行为不会有任何长远影响。然而，死亡却不是你的终结，这正是差别所在。死亡不是终点，你只是由死亡过渡至永恒。因此，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其后果将延展至永恒。你今生的每个行动都在拨动永恒的琴弦。现代人最大的危机是短视。如果要善用一生，你必须将永恒的视野存在脑中，将永恒的价值观放在心上。除了今世，我们还要活永久呢。今天只是冰山可见的尖端，永恒才是那隐藏未现的大部分。你或许会问，永远与神同在将会是怎样的呢？华里克牧师说，我们的脑袋实不足以理解天堂的奇妙和伟大，这就像向蚂蚁描述互联网一样，只会徒劳无功。人所发明的语言文字根本不可能传达永恒的经验。圣经说，神为那些爱主的人所预备的奇妙东西，是人从未见过、从未听过，甚至是想象不到的。可是神已经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中瞥见永恒。我们知道神此刻正在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我们将会在天上与挚爱的信徒重聚，在那里我们再没有痛苦和患难，且因为在地上忠心而得着赏赐，并重获委派做我们喜爱的工作。我们并不是头戴光环卧在云上弹竖琴，我们会享受与神之间无阻隔的相交，而他也会享受与我们无穷无尽的相交。终有一天，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你们的产业吧，就是自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刘易斯写了七集儿童故事，名叫《纳尼亚传奇》。在最后一集的末页，他捕捉到永恒的概念。他说， 对我们来说，这是所有故事的结束，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真实故事的开端。他们今世的生活只是一本书的封面和扉页。此刻，他们终于开展了那伟大的故事的第一章。这是世人没有念过的，它将延展至永远，而且一章比一章更精彩。亲爱的，神为你的今生定下目的，这目的并非在今生便完结，他计划所及的年日远不止你在世上的数十年寒暑，他不单是一生的机会，神给你的机会是超越今生的。圣经说，神的计划持续到永远，他的旨意延展至永恒。大部分人只会在出席丧礼时才会想到永恒，且因对永恒无知，往往只有肤浅和感性的思考。你可能感到思考死亡好像有点病态，但实际上，死亡乃无可避免。以否定死亡的态度来过活是不健康的。我们都知道，人最终必须经历死亡，只有傻瓜才会若无其事的生活，完全不做准备。你要多思想永恒，而不应漠视不理。你在母腹里度过的九个月并非一个终结，而是为人生做准备。同样的，你的今生是为将来做准备。如果你已借着耶稣与神建立了关系，就无需害怕死亡。死亡是通往永恒的大门，是你人生在世的最后时刻，却不是你的终局。你的生命不只是没有完结，更是你进入永生的生辰。圣经说，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正期盼着天上永恒的家。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世的年日只是眨眼之间，但今生所做的一切，其后果却延续到永恒。将来的结局如何，完全取决于今生的作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地上的身体多活一刻，就是离永恒天家多一刻。在那里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多年前有一个流行的口号，鼓励人每天要活得像剩余日子的第一天。事实上，更聪明的做法是每天都活得像人生的最后一天。亨利·马太说过，每天都要做好准备，去迎接我们的最后一天。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接下来为您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她们要和你分享标杆人生第四天，要活到永恒的思考问题。我既要活到永远，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停止去做的，又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开始去做的呢？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仔细思考了一下呢，我想主要分享几点吧。这几点呢，既包括了应该停止去做的，也包括了应该开始去做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时间的使用，不会再浪费时间，花很多时间来看手机呀，看视频啊，看一些不那么必要的资料啊。当然呢，也不是说就是不能去放松，但是呢，是一定要有节制的，不能无节制的在这些上面就是浪费时间了。 我觉得在这个放松上面呢，特别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睡眠的时间。睡眠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不希望省去睡眠的时间花在很多看似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因为这样做呢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我应该去做的就是呢提高我的睡眠的质量。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应该追求呢停止去犯罪，被这些罪恶所在捆绑和辖制了。作为基督徒来说，那当然我不是指着去说是犯世上的法律，我说的是更高一层的，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求我们的在灵性层面的，在心思情感方面的这些罪。比如说了，对得罪我们的人呢就有怀恨之心，那对比我们更好更优秀的人呢就容易有嫉妒之心，对不如我们的人呢又有轻视之心，对一些不属于我们的人事物呢有的时候又有贪心想要得到等等等等的。我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就是不要呢用我有限的珍贵的生命来浪费时间呢在这些事情上。那再说说我应该开始做的吧。在加拉太书接下来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些是圣灵的果子。这些呀，也都是我们需要仅仅依靠神的圣灵才能行出来的好行为、好的表现。另外呢，我也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其中呢最著名的有八福。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圣经的教训还有很多很多，神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达到的目标，是我们应该穷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的生命的品质。那这些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应该现在就开始竭力的去追求的。第三点呢，我就想到了我应该呢停止泛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而是要专注的、重点的在一件事上。我最近听到了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认同，就是说呢，也不是凡是好的事情啊、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我就通通都需要去做，而是要找到最重要的，也是自己呢最有恩赐才干的，也是最有神的托付的这样的事情，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的投资在这方面，专注的去完成它。其他的事呢， 就是剩余的时间去做这些其余的好事。所以呢，就是还要有一个主次分明。我记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神学院院长罗伯逊·麦奎肯辞去神学院院长的职务来照顾他患病的妻子。他这个决定啊，在当时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许多传道人呢都是认为呢，传道人呢应该以传道为重，应该呢继续来担任神学院的这个院长的工作。毕竟呢这个工作呢对他来说呢真的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也对这个工作呢贡献出了很有价值的力量。然而呢这个麦奎肯教授啊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归家庭。他解释道呢，在神的工作中，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人的角色在神的眼中只是大盘棋中的一块小棋子，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呢看得太重。然而呢，当你与你的伴侣结婚时，你们所做出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在伴侣需要的时候，没有人能代替你去照顾他们。对于这个麦奎肯院长啊，我觉得我非常尊敬他。那一般的男人呢，他们都会以事业为重，以工作为重，而尤其他又这么出色，做到了神学院的院长，可以说呢，真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来坚守神学院的院长，而将照顾他妻子的责任交给保姆啊，交给医生护士来做，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妥。可是呢，这位院长呢，他却愿意呢，来履行他在婚礼上的一个誓言，一个承诺，选择放弃院长的职位，来专心照顾他生病的妻子。但是我们反思一下，那他来照顾生病的妻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是不是也能彰显神的荣耀呢？事实上啊，我倒是看到了，今天这位麦奎肯院长被世人所熟知，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看重在婚礼上的誓言，对妻子的责任，对妻子的爱，也真的彰显出了神对教会的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出色的信徒，出色的弟兄们都做过神学院的院长，教会的牧长，但是呢，唯有这位麦奎肯院长被人熟知，却是因为他肯尽上为丈夫的本分责任，他肯来实践他在婚礼上的誓言，回归家庭，专心地照顾妻子。而他这个举动所带出的见证是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深远。所以啊，这也让我看到了，不论是在教会当中服侍，还是在家庭中专心地服侍家人，都是能够一样的被神所喜悦悦纳，也是能一样带下美好的见证的。那第四点呢，我想到的就是要停止不冷不热，远离神，不诚心的信主的这样的光景了。我们绝对不要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使我们自己的永恒生命受到亏损。我们属灵生命的好坏，其实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永生或是永死，我们又怎能不重视呢？我们怎能不将它放在人生的首要重中之重的地位呢？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先分享必须停止去做的事情。我总结了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停止以世俗标准来定义价值。那世俗呢，就是将财富、地位、他人认可 或者是成功来作为人生的核心追求，那我要不再将财富、地位、他人认可等短暂的事物作为人生核心追求，因为经文提到这世界和他所追求的一切都终将成为过去，若过度执着于这些会偏离永恒的价值观。那第二点，停止被私欲和罪捆绑。那当然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像嫉妒呀、怨恨、贪婪、论断等负面的情绪或行为，这些会阻隔人与神的关系。那就是求神帮助我要学习遵行神的旨意，需要活出仁爱、宽容与顺服，因此需要靠着信仰悔改脱离罪的辖制，慢慢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除去嫉妒、怨恨、贪婪、论断等行为。那第三点就是停止忽略灵命成长的懈怠，就是在生活中不要将信仰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口号，或者是遵循一个信仰的仪式，而是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为着在今生来预备永恒的生命。必须开始去做的事就是以神的旨意为生活根基，就是透过读经祷告明白神对自己个人生命的带领。那我们信主之后就常常听说的就是爱人如己，要传福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就是让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吧，让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围绕神的遵行神的旨意。那第二点就是操练爱人如己的实践，像耶稣教导的那样主动关心他人的需要，无论是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的弱势群体，用行动活出彼此相爱的诫命，因为永恒的生命本质是与神与人的爱的连结。那第三点就是预备永恒的生命视角，不再只看今生的短暂得失。那我们信仰的核心呢，就是在今生通过顺服神的旨意预备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所以就是需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与神对齐，就是让我们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为永恒来预备。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他日将化之黑与白，人间的荣耀和灿烂，他日总是会消散。若拥有千万财富，将来多少又难留住。你今生所追求的美梦，可曾得